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真相必救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2日。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，退党，我说这办法真好，这钱扔又扔不了，销毁又销毁不了。因为用真相币这种形式救人得到了师尊的肯定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项目。一、收集和处理钱币。刚开始我们是自己积攒比较新的钱币，积少成多，有的同修坚持得很好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送来一些。我收到钱后认真清点，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的面值各多少，总数是多少，然后写在一个小卡片上，再写上同修的字母代号。虽然同修们都不在乎多一张少一张的，但是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。再一次我遭邪恶绑架时，他们抄走了我给某个同修做好的真相币。平时我清点完毕，大脑中很少保留记忆，但是那一次我却记住了，我悟到是师尊在关键时刻帮了我。我在被非法关押几天之后回家时，我第一时间找到离我家最近的同修，让他辗转把钱给同修送去。我清点之后再精心挑选，太旧的、太脏的、破损的都不能用。我有时对同修心生埋怨，这样的钱怎么能做真相币？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吗？真相币也代表我们大法的形象啊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逐渐理解了同修。同修想多做真相币、多救人这颗心是非常珍贵的，我不应该埋怨同修。我的心性提高了，同修也认同了。有的钱需要浸泡清洗，因此有时我家的阳台上晒着很多钱，那些淘汰的枕巾、一块块旧布都被派上了用场。洗过的钱大多数都焕然一新，再用那种不喷气的电熨斗熨烫整齐，就可以用来打印了。在这个过程中也去掉了我嫌麻烦的心。光靠我们自己积攒的钱做真相币是远远不够的，所以我和两个同修经常去各个不同的银行兑换，有时自己去，有时两人配合，因为银行各个窗口都有摄像头，所以有的同修害怕不敢去。我刚开始也有顾虑心和怕心。有一次我去我们本地的一个小银行，一个像是领导的人让我第二天再去，我心里泛起了嘀咕，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是大法弟子，要给派出所打电话。第二天再去的时候，我首先确定银行外面没有警车，里面没有特殊的人。前一天接待我的那个人是主任，他向我解释说一般情况下周末不能从库里往外提钱，他们准备的只能够用办理正常业务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一天是周日，虚惊一场，我知道这是针对我的怕心，邪恶对我的干扰。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向内找，发正念彻底铲除旧势力的干扰，我逐渐没有了怕心，就堂堂正正的、大大方方的去做。因为从常人层面上来说，兑换钱也是银行的一个正常业务。从修炼角度来看，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尊看护，也有正神的帮助，还有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。我们做的是救人的事，怕什么？因为师尊教导我们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所以只要我们学好法，正念正行，邪恶敢捣乱吗？他干扰得了吗？每次我走进银行，我都感觉自己非常高大尊贵无比，工作人员像迎接贵宾一样， 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为我服务。有时没有新钱，有的工作人员就从旧钱里一张一张地认真挑选，我很感动。也许他们明白的一面，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伟大、多么有意义的事情，正在给自己积累生命的福分。当然，表面上的安全还是要注意的，帽子和口罩都是必不可少的。我都是路上坐车听法，下车后发正念，求师尊加持。我时常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，为我巧妙的安排。仅举几例，疫情严重时，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想去一个较远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好几个银行。可是快到一个临近的站点时，我突然开始咳嗽，人们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。虽然我当时戴着 N95 口罩，但是人们还是显得很紧张。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，我只好选择下车。真是奇怪，我一下车就不咳嗽了。我走进旁边的一个银行，虽然这家银行经常没有新钱，但是我还是决定去试试。没想到收获满满，兑换了很多新钱。想想我刚才的咳嗽，真不是偶然的。有一次新年期间，我们去一个大城市旅游，当我们从一个景点出来后不久，丈夫突然停车，他说他要去拜访一个朋友，让我和孩子下车。我很不高兴，让他下午再去，可是他不同意。我说，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，你把我们送回旅馆或别的景点吧。可是丈夫坚持马上就去，我们只好下车。刚站稳，往旁边一看，我就乐了。原来这里有好几家银行，我们临来有所准备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们非常顺利地就完成了兑换。没想到丈夫也临时改变了主意，没有在朋友家吃午饭，只待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真像师尊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所说，一切都有安排。否则我们去哪里找啊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谢谢师尊的巧妙安排。还有一次，我想去我们本地的一家银行，刚要动身，忽然我的头脑中出现一个问题，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换这么多钱，你怎么回答？我愣住了，真不知如何回答。紧接着一念打来，亲戚家新开一个超市，花新钱吉利。我一下子就释然了，这个回答真是太好了，太巧妙了，非常符合常人的心态。后来他们果然向我提出了这个疑问，我很轻松自然地回应了他们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为了更广泛地多救人，我们就必须理智地智慧地对待在各个救人项目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，不让邪恶钻空子，干扰我们做正实法的事。三、制作真相币。我们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制作旧版的真相币，但是新版钱币刚流通时，我们犯愁了。因为新版钱币根本就不能用喷墨打印机打印，因为印上去的真相在表面浮着，轻轻一抹就擦去了。刚开始我们尝试着用酒精浸泡或用刀片刮掉表层再打印，但是效果很不好，而且还浪费大量的时间。后来同修教我使用激光打印机，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真相币非常精美，效果非常好，而且还不怕沾水。邪恶永远都干扰不了大法弟子做正实法救人的事，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有无所不能的大法，赋予我们无量的智慧和神通。在制作过程中，我一直使用明慧网提供的模板，我认真检查每一张真相币的打印效果是否漏印或歪斜，并用意念告诉每一张真相币去救人。四、真相币的流通。这么多年来，在各种花钱的场合，我尽量不让家人用手机付费，就付现金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于花真相币了，而且得心应手，几乎没有不要的。 甚至还有的人拿到真相币爱不释手。有一次我在路边摊位买菜，卖主是一位老太太和一个中年妇女。称完菜，我递给老太太一张崭新的20元面值的真相币。老太太接过钱，没有直接放入钱匣子，而是正面看看，反面看看，然后对那位中年妇女说，这钱我要了。那位中年妇女微笑着默许了。老太太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真相币装进自己的口袋里。我想那位老太太一定是看见了大法真相，知道那张钱的珍贵，才珍藏起来的。有一次我问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，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吗？她说没有，但是她在钱上看见过，然后她就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找，但是没找着。她说有可能是不小心花出去了。我有时也和常人大量的兑换。有一次我们去饭店吃饭，结账的时候100多元，我付的都是零钱，其中就有真相币。我对老板娘说，不好意思，都是零钱。她一边数钱一边乐呵呵地说，我就需要零钱，你有这样的钱就到我这里来花。同修已经给她讲过真相，她很善良，我和她也很熟。我明确地问她是否要真相币，她非常爽快地回答，要啊，如果你有，明天给我送1000元。第二天我去给她送钱时，他很高兴，不知怎么感谢我。他说，加个微信吧，以后你就给我提供这样的零钱，我花完就找你。我说我不使用微信，他有些遗憾。他饭店的生意非常红火，和对面那个供着毛毛头的大饭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还有一次我在市场买水果，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，我和她也很熟。我给他一张5元真相币，然后问他，需要这样的零钱吗？他赶忙说，要，你有多少都给我，我给你转账。当他知道我用的是老年机，不能转账时，他对一个卖肉的摊主说，这位大姐有零钱，你要吗？对方连忙说，要，要。我到他的摊位给他展示真相币，他说，你有多少都给我吧。但是他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，他就大声地左借右借，一边要数钱，一边不时用眼光看我一下，怕我去换给别人，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市场上的这些摊主基本都明白了真相，以前同修也给他们兑换过真相币。用真相币这种形式传播真相比较容易、简单、安全、流通广泛、迅速，而且还不会被扔掉。现在我们制作的真相币源源不断，几乎没有短缺过。同修们，让我们都重视使用真相币，广传真相，救度有缘人吧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而已。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配合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珍惜师父延长来的救人时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日。磨难中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就盼着正法快点结束，历史快点翻过这一页。前两天我又生出了这个念头，我翻开转法轮，一段法映入我的眼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他在公园里练功，其实他不是真正修炼的，他想往高层次上修，但又不得正法，他也修不上去，他只是有想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愿望， 他还是个在低层次中祛病健身的练功者，他的人生道路没有人去给他改变，那么他就要得病。我马上悟到，这段法在点化我此时的状态，如同一个祛病健身的练功者，而不是一个练功人。练功者是个常人，对磨难是没有能力解决的，而练功人是有能力的，有能量的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佛法神通的。我怎么是常人了？因为起了有求之心，求结束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是无为的，没有任何意念活动。晚上我打开电子书，电子书屏幕现出一篇经文，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。我很久都没有读过这篇经文了，电子书的最近阅读一栏里没有这篇经文的阅读记录，可是却被打开，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想，可能是师父要我学这篇经文的吧。我读完整篇经文，悟到，这篇经文点化弟子，虽然我向内找了，但并不深入，基点是为我。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救度众生，是为他的。基点找正了以后，我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发正念强大了。以前发正念看不见，这两天看到发正念时，恶党邪灵成片成片的死，心理压力也没那么大了。我想让我看到是要弟子多发正念，运用大法赐予的能力除恶。写这篇稿时，我又读了这篇经文，心里很感动。虽然我看不见师父，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。回首修炼的路，遇到大关大难时，师父总是让弟子无意中看到有关讲法，起悟弟子生出正念来，走过磨难。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救度众生的，也是让弟子把没做好的地方尽力做好。珍惜最后不多的时间，就是珍惜自己，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如果这段时间不是用来修炼上精进，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而是悠闲地等待结束，那我们还是真修弟子吗？个人体悟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的幸福来自于修炼法轮大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6年7月3日。我是1999年7月中旬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今年62岁。我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后，以前困惑不解的问题从中都找到了答案。下面我把自己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写出来。第一部分，走入修炼。得法前，我是个得理不饶人，遇事要争赢的人，不信神，不敬天，只相信自己。有一天，我不了解的一个同事跟我说法轮功的事，我说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，只相信我自己。可我默默观察这个同事几天，发现他说话办事非常靠谱，也很真诚，就问他，你读的法轮功的书能给我看吗？他说行。就这样，我读完一遍转法轮，觉得很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从中都找到了答案，就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因为丈夫天天抽烟喝酒，在家里除了做饭百事不管，为此我们经常吵架，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不如离婚图个清闲。修炼后， 我知道了人有生死轮回，人生中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都在业力轮报的因果中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一下子明白了，上是欠人家的，这是还。既然是上辈子欠的，这辈子就还吧。我原本要离婚的，也不离了。我上班下班，管孩子做家务，把所有的事全部做完，对他抽烟喝酒也不唠叨了。我变，他也在变，慢慢的，我们也不吵架了，家庭和睦了，心情舒畅了。不知不觉，我的过敏性鼻炎好了，生孩子落下的月子病也好了，我的身心轻松愉快。是法轮大法真善忍改变了我，使我成为越来越好的人。第二部分，工作中。我修炼大法后，在单位工作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，吃亏让人，谁说我坏话，大声呵斥我，我也不去计较了，这在修炼之前是不可能的。单位的仓库管理是个肥差，谁都想做，因为保管商品赠品，有胆大的人偷卖，所有账目不清，做假账，有大量的受贿车辆用车费用，所以领导对这块很费心，保管人员会一两年就换一次。自从我接管仓库后，就没再换人了。我的账目清楚，不做假账，不贪不占，有同事用受贿车辆一律拒绝，领导放心，同事也不说啥。以前的仓库管理有四个月繁忙期，要请人协管的，年年如此。我接管后没有请人，在繁忙期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，为公司节省了不少费用，降低了成本。有时我主动加班，也不要加班费。第三部分，与邻居相处。我所在地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，我在市中心的巷子里有一栋两层楼的私房，面积不大，一楼是门面房。2000年旧房拆除建新房，巷子里多家邻居一起申请，审批后多家同一天开工。在重建的过程中，邻居一家处心积虑地占了我家至少50公分宽、11米长的地方，新房是四层楼。新房建好后，我家的门面住房都变窄了，邻居家门面的住房都变宽了。其他邻居说，你家的房变窄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说，算了，我练法轮功了，我要没修炼法轮功，打官司打到海底摸螺丝也要打赢。法轮功要求我做真善忍的好人，我不打官司了。第四部分，家庭中。我丈夫是兄妹两人，小姑子的女儿比我女儿大八岁。2000年那时候，50元钱可以买一堆零食，我婆婆全给她外孙女，只给我女儿一瓶2元钱的娃哈哈。女儿见我面就哭着说这事，我说，你奶奶上辈子欠你姐姐的，不欠你的，给你一瓶娃哈哈就不错了。几次以后，女儿就习以为常了。我买零食回来，女儿说，奶奶不给我吃，我也不会给奶奶吃。我说，要给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尊老爱幼，我们不能糊涂啊，我们要给奶奶吃。女儿马上高高兴兴地与奶奶分享零食。我不打骂孩子，女儿也很乖，她从小学到初一开家长会都是受老师表扬，可到了初二，女儿出现了叛逆，跟几个转学来的孩子一起玩，不好好学习，成绩直线下滑。每次开家长会，我女儿成了老师批评的学生。我知道重点学校的尖子班竞争激烈，考分排名是常规。 当时修炼大法近十年的我，面对这样的强烈反差，心里很平静。我知道现在学校根本不教传统文化的东西，在这个社会环境中，孩子不可能不受影响。孩子的人品、身心健康才是第一位的，所以我总是规劝教育，用慈悲心去对待女儿。家长会后，我从不把老师的批评直接带给他，只是说，老师表扬了谁谁谁，指出了你们几个人的不足。到了初中三年级，女儿又在家里上网玩电脑，给布娃娃换衣服，可以一动不动坐几个小时，说也不听。有时我帮助做难题，冥思苦想到深夜，女儿却玩电脑到深夜。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学，中考成绩可想而知。普通高中不花钱，女儿不愿意上，要上重点高中，分数够了还得花几万元钱的择校费。2009年我花了几万元，女儿上了重点高中。针对女儿的情况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只知道按真善忍修自己，不发脾气，苦口婆心地规劝他。上了高中，女儿在慢慢地规正自己，又变成了受老师表扬的学生。有一天，她对我说，我初中的时候很幼稚，穿那样的衣服，中考完了还烫个螺丝卷发，后来又买药水把头发拉直，高中生不允许烫头发。我说，规正了自己的行为就好，我一直认为你不会变坏。高中学习压力大，但我从不给女儿加压，总是不断的减压。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，自己认真努力就行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，不要太在意分数，不要情绪波动，对自己身体不好。这是我经常说的话。女儿最后还是上了她理想的大学，工作顺利，没让我们操心。现在女儿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有了孩子，我对女儿说，对你婆婆要有感恩的心，她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，你的先生，给了你幸福的生活，还免费帮你带孩子。我婆婆名下的房子拆迁，公婆在这之前已经去世十多年了。2018年，小姑子买通拆迁办的人，骗取我们的信任。拆迁办的人上门，骗我丈夫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。丈夫身体不好，行走困难。近百万元的拆迁款，一分钱没有给我们。我丈夫十月份脑梗离世，次年的四月份房款下来，小姑子全部拿走了。我们到拆迁办去要房款时，拆迁办的人说，我小姑子半边身子瘫痪了，小姑子的丈夫年前一周因癌症去世了。我说，我不要钱了，给我小姑子治病吧。当时办公室里的四个人惊得目瞪口呆，其中一个女士缓过神来说，你先别说这个，要钱就是要钱，不说别的。我女儿女婿要跟小姑子法院见。我说，人都这样了，钱不要了。在我反复劝说下，他们没有去法院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